请弟兄姊妹们低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安静。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可以在你的圣经的话语上面一同来学习。愿主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整个人类的计划，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将要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在迈进。天父，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警醒的心度日，让我们知道你用重价买赎我们，我们如何在这个有罪跟试探的时代里面用敬虔敬畏的心来回应你的恩典，帮助你的儿女属灵的生命天天成熟长大，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试探，胜过罪，胜过各样的引诱，在这个时代做光明之子。谢谢主，愿主你自己透过我们在你面前认真敬虔的查考，我们明白了真道，明白了真理，并且乐意的遵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在今世享受与你同在的福气，在永恒里面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奖赏。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开始这个课程。那么今天我想你们拿到了这个讲义上面的有一页，讲到的是我们整个课程的这一个安排。我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把启示录的22章按照不同的结构的方向定出了我们这13周的课程里面的内容。那么因为只有13周，所以我们比较不能够是逐章逐节的来跟大家来查考，我们大概会以主题性的、专题性的跟大家报告，使各位能够明白这一卷书里面它主要的一些预表的一些意涵。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启示录是一卷比较难读的书，是因为它用的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是我们中国人所不熟悉的一种文体，这个文体它是透过一些预表，透过一些当时的人很能够知道的一些现象，他们能够明白的一些数字或者是一些意象，透过这些方式来传达一个真理，因此了解它我们需要花一点的功夫。那么因此我把这些不同的启示录里面比较难明白的、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说法，我按照不同的课题把它分开来，不同的章数分开来，有的我会给你们讲义，让你们透过整理的资料去明白，有的我会在课堂上做说明。那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过，由于解释启示录会因着你自己站在哪一个千禧年观里面，会对于这里面的一些现象会有不同的说明。那我不打算把这4个方法都向大家介绍，因为我讲过那样的方法会造成你的很大的混乱。我会用我自己比较倾向的一个立场来跟大家说明。那么如果你对于其他的说明有兴趣的，我可以介绍你不同的书籍，你可以回去自己去研读。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些方式，你可以对启示录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上次也讲过，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让我们明白神对于全人类整个世界的一个计划，以及他会走到的一个方向，然后重点是带领我们在有限的今生活出那一个敬虔警醒的那个生活，是启示录最主要的目的。上礼拜课程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孔牧师啊，你讲了4个方法，你到底是哪一派，你支持哪一个讲法？所以我说今天会跟大家讲，你们看到今天讲义翻过来的那一面就是我的立场啊。我基本上我是倾向接受历史的前千禧年。那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上礼拜跟大家讲过了，那你只要记到一个重点，前无后跟千禧年的关系，主要是指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呢，还是千禧年之后来呢，还是千禧年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天上地上已经活动了呢？这是指各种不派的各种时代的说法。那我个人倾向接受的是前千禧年，就是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 有一段时间，不一定是一定的一千年啊，因为在启示录中间所有的数字其实都是一个表号，都是一个记号。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主耶稣会在世上掌权，这是叫有千禧年。而主耶稣在这个之前降临，换句话说，我个人比较不倾向的接受，今天已经在千禧年里面了。我认为有很多的一些经文对于这样子的说法，它是没有办法去通过的。我也不能够接受后千禧年说法，认为这个世界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好，以后好到一个地步，福音广传，大家都信主了，大家都很敬虔了，这个世界就变成像千禧年一样，如此主耶稣掌权一样那样子的顺利。我们从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来看，这样子的事实是不存在的。福音是广传，第一个，按照最近的资讯统计，还有20亿人，现在大概有70亿人口，还有20亿人口是福音未得之名，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所谓的1020、1040的这个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的这个空间里面，所谓的大部分的回教国家，其实中国大陆也占了很大的一个偏一个幅员啊。那么这里面没有信主。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就算福音传道，也未必每一个信徒都那么认真的活出那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来。格里汉牧师自己对美国的评估是这样的：美国有80%的人都宣称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个80%里面的人，只有30%的人是认真的。美国有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一年只聚会3次的，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一年跟神聚会3次，然后宣称他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讲他是基督教徒吧。你如果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宗教的话，大概它就是那样子，好像很多人对宗教一样，应付一下，随便就可以了，有总比没有好，那个不是我们的立场。所以就算福音广传，信徒到底愿不愿意认真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那还是另外一个挑战。当然这一部分的挑战，我从站在一个传道人的立场上来讲，牧者自己要占很大的责任。我们怎么传？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来传？我们到底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强调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有的时候站在一个有罪人的立场上来讲是不喜欢的，直接挑战人性的，很多人不喜欢。但是不能够因为不喜欢我们就不讲，或者我们专讲人喜欢的道理。今天人很喜欢讲爱，爱是很重要的，整本圣经都在讲爱，但是圣经所讲的爱跟这个世界所讲的爱是不是一样？其实是有不同的。圣经的爱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的，这个世界上的爱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发展。你如果要讲爱，严格讲起来每一个宗教都在讲爱，你看看慈济做了多少善行，一样在讲。那我们的信仰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呢？难怪有的人就说，何必一定要信基督教呢？每个宗教都一样的。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我们也讲爱，但是我们讲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不是把爱丢掉了，不是只有爱，先建立正确的关系，恢复到了一个健康的生命，用这个生命去活出来的爱是合乎真理的爱，这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落差了。今天有很多时候，爱变成一种交换功德的一种手段，我多做一点善行，为的是将来换取永恒的福报，这是宗教里面所创造出来，宗教自己造出来的一些迷失，或者说是一些手段了。但是在信仰里面来讲，他优先强调的是人先跟这位宇宙的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在这个建立的正确的关系里面，人的生命被改变，而这个被改变的生命是带来人行善，带来人活出爱的根基，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在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看法里面要弄清楚，而你如果要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的这一环里面，你就一定要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对付罪。今天在指定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有位弟兄在那边叫我重复一遍，我就再问他一遍。我跟各位负责任的讲，如果他不承认，
我就把那个洗礼停下来。这就是关键。基督徒不是说我要靠着主有更厉害，你必须认罪，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并且靠自己无法胜过罪。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跟一般宗教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时候一般的宗教你就会想到，哎呀，爱就好，接纳就好，包容就好，在这个情况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不要跟那么多压力，那就是你讨人的喜欢，你没有讨神的喜欢啊。神的喜欢，人是透过认罪，罪不罪，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而在这个正确的关系，人的生命被改变，这个改变的生命活出一个善行的生活来，这是圣经的次序。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所谓的后迁徙人的主张，它除了受到当时时代环境的背景的影响之外，其实也经不起时代的考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发生之后，就发现福音虽然广传了，人还是一样彼此伤害。所以我个人就比较倾向接受的是历史的前千禧年。那么前千禧年论，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有两种说法，一个叫做历史的，一个叫做时代论。时代论其实是绝大部分中国早期的教会受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西方的宣教是把福音带到中国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接受的都是时代论，所以很自然的就把时代论的想法带进。但是这个时代论的想法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部分的圣经的研考上来讲，有许多地方不是那样子容易解释。虽然时代论也不断的在修正啊，譬如说过去的时代论常常主张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所讲的七个教会就是历史上的七个时期，历史上的七个时期，而我们今天这个时期就是属于最后的这个时期，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怎么样？不忍不乐，神说你不忍不乐把神吐出去啊，是一个没有用的教会啊，就认为是。不过现在随着整个历史的发展，各位发现，就会发现到说这个老底嘉教会也未免太长了吧，这个其他地方不平衡。所以我们现在的神学的一些解释上面来看，更多的时候认为这个七个教会不是历史上的七个分期，而是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七种教会的特性存在，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忠心，有的妥协，有的软弱，有的无用，有的挂名，都有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时代论者里面特别的去强调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地位，他们认为神对以色列有一些特别的应许，这些应许还没有实现，所以将来神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个 special 的一个应许。时代论者强调教会是在灾难，他们强调一个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七年的大灾难，在灾难之前教会被提走，换句话说你我都不需要经过灾难。那么这个七年的时间是为了熬炼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以后要全部转向神，在苦难里面转向神，然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预备一个千年国度，这个千禧就是我们讲千禧年，千禧年国度主要是为以色列国预备的，让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掌权这一段时间。这是时代的，就是前千禧年论里面的时代论的几个主要的主张的一个特点。那对这一部分呢，本人在研究圣经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讲，我也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比较倾向接受的是，第一个，以色列人的时代使命在旧约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扮演完毕，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展开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新约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之后，所有向世界广传福音的责任已经从以色列国转移到教会的身上，换句话说教会今天是属灵的以色列。以色列这一个国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 special 的权利，这点是基于人都是神所造的，这点也是基于神爱的是世人。以色列人是神在救恩计划里面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启示神真理的一个管道，而且它做得很差，这个国家整个完蛋了。今天教会继续承接神向全人类说话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圣经上里面加拉太书里面讲，我们也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子孙，我们具备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不认为在圣经里面认为以色列人仍然扮演一个特殊的位分，我不认为。我也不认为从圣经里面所讲的经文去查考教会会在灾难之前被移走，
虽然这样的想法很讨人的喜欢，也很满足信徒的需要。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七印、七号、七晚，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吓死人了。那么大的灾难里面，最好我们不在其中。所以当施加润者主张说教会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走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但是根据的是什么呢？如果根据的只是对推亚特拉教会的应许，单一教会的应许，说使你不经过大试炼的时候你不在其中，如果根据的只是启示录第四章神跟约翰说你上来到天上来，就代表约翰代表整个教会都提到上面来，这就预表说是教会被提，那后来约翰又被带到旷野，教会又下来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它的根据性不是那么的强，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接受的这一派说法，就是说历史的前先几年的几个特性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它是最早期，也就是说像早期的教父特鲁良、艾伦纽、尤斯丁这些早期第一世纪，艾伦纽还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了，他们最早的时候领受并且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所谓历史的前千禧年。这一套的说法上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他认为教会是要经过苦难，但是在苦难之中神给教会足够的力量承担这些苦难，面对并且能够胜过苦难，当然甚至于有的时候是以生命的代价作为战胜，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以死来战胜撒旦。将来有一天信徒的忠心与否也会面对这样的考验，这是一个。我认为将来整个的千禧年的国度不是单为一人预备的，是为所有的信徒预备的。主应许我们说将来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个人要按着所行的受赏受报，那个受赏受报的时间是在千禧年里面。所有的在今世，今天所讲的在今世认真愿意在主面前活出生命的人，你在这个世代上面来讲，可能你会碰到困难，可能你会碰到难处，可能有的时候你因为遵守属灵圣洁的原则不愿意犯罪，有很多事情你很不方便，甚至于你看见别人发财，别人用不正确的方法他们得利了，可是我们却要放下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得不到这些好处，你愿意持守真理，你也愿意靠着圣灵胜过自己的软弱，我不用一些人的方法做事情，天天愿意被神改变更新变化，愿意这样的人，愿意在你所处的周围的环境里面让别人因着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父的这一群人，将来在基督台前神按着他所赏给你的恩赐，神要审问你审断你，然后按着你的表现在神的面前得奖得奖赏。前几年是为这段时间预备的，你进去吧，在那里面神为你得福气。所以这个是一个早期的教父他们所认证的基督教的信仰，请记住一个原则，从来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用一些方法威胁利诱。什么叫威胁利诱？威胁就是地狱，利诱就是天堂，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是事实，圣经的确这样子讲，你跟永恒的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你将来与永恒的神在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你一辈子拒绝神说我不要神，将来你就离开神进到那个没有神的地方去，这是事实。但是圣经从来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吸引人到他面前的，圣经是用神的爱，是用我们接受了神的爱之后活出那个生命的力量，让人在有限的今世你就感受到那个福音的美跟善，在这个基础上面人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像今天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吗？交出生命的主权，然后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方向。所以你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明白。好了，我最后还要再提一个，就是我接受历史的前千禧年派的这个立场里面跟时代论之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分野区别，是在于主耶稣自己讲过一句话，说我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可是你如果按照时代论的讲法，主耶稣来的日子是算得出来的，
因为时代论者从来不讲说教会灾前背景那个时候是主的再来，不是，他是认为教会灾前背景之后经过七年大灾难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才是主的再来，
这是时代论的主张。如果时代论这个主张是真实的话，那么主的日子算得出来的。你说七年大灾难不一定知道啊，七年大灾难是不一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但是问题是说教会被提大家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说还有几亿个基督徒吧，刹那之间这些人都被提走不见了，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世界大事啊，不管当时的人是怎么样解释的，哦，外太空人把他们吸走了，哦，地球有个黑洞把他们吸走了，不管怎么样，什么时候吸的这些人的特性都是基督徒啊，专吸基督徒，基督徒磁场不一样嘛。不管怎么样，这批人被带走了嘛。如果按照时代论的讲法，这批人被带走，那么从这批人被带走那天开始算七年嘛。七年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那主来的日子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时代论的致命伤。时代论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时代论者都承认第一次被提那个不是主的再来，第二次才是。那么现在历史的前几年人到底在怎么解释呢？虽然这是第20章我们才会讲到的启示录讲的内容，不过我现在先给你们稍微提一个概念，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使你们明白我们后面所有解释启示录的内容的时候是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的哈。那么你看见这个表里面第一个介绍这个一，有没有一个括弧一？那个段时间那是指十字架的救赎跟完成跟主的升天，换句话说，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耶稣，道就是耶稣住在我们中间，通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指主来的。这个一是指跟旧约以色列人启示真理的时代做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分隔。以色列人在过去是神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神在芸芸众生巴别塔之后，神在芸芸众生中拣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成为他启示真理的管道，这个民族也承担神在他们身上特别的恩典，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告诉他们怎么样建造会幕，预表神与同在，给他们玛拿，训练他们信心的操练的功课。这群人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在世界之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因为他们与神有特别的关系。很可惜整个的旧约时代里面以色列人全然失败，所以你读完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很伤心的很哀痛的效果，就是一群属乎神的人被神招出来的人，结果这群人因为背离神，他们脱离不了罪的结果，结果就成了亡国。我常常跟各位讲，旧约圣经你读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叫做属神的人没有犯罪的特权。谁敢说我是属神的，可是我继续活在罪中，旧约就是你的写照，你要过那样子吗？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不是发怒，不是不发怒，你一定要招惹他，你一定要在他的权责之外，你明白清楚明白了，你还要偏行己路，你就领受结果。圣经很清楚的责任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神还是有恩典，人摁着景象像以色列人一样不肯回头，神还是主动的单方面的预备救恩，如同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不知道何去何从，神主动的为他们预备救恩。所以新约的时代在神的时候里面，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在神的时候里面，他的时间里面差遣他的爱子造成肉身来到人间，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把人应该活的样子活出来。所以你读四福音书，你看看耶稣嘛，是最好的榜样，你要找谁做榜样？大卫是榜样吗？亚伯拉罕是榜样吗？挪亚是榜样吗？通通有软弱的地方。神来做人，而且来到有罪的世代里面做人，他经历我们所有会碰到的苦难，他是全然圣洁那位，但是他活出无罪的一生，这是一个榜样。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来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所有的人现在罪里面，就像我今天在受洗的时候问的，你必须承认你靠你自己无法得救，所有的宗教都在想自己得救的方法，积功德了，办行了，买长明灯了，做什么事情人自己想出来的，人必须承认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但是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预备救恩圣洁的神怎么跟有罪的人能够连结呢？所以罪必须付代价，谁能够付呢？你付我付都不能够付，他来付。 一个无罪的神来做人，活出无罪的一生，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偿付了代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圣经的应许，完成了救恩了。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一开始之后，马太福音是二十八章就讲，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今福音，如今恩典，不单单只是透过以色列一个民族去完成，所有在神的救恩里面的人都担负这个使命，一方面领受救恩，一方面向全人类传达。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不是单爱基督徒，神爱世人，所以福音传开来。你看见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作为，神来做人，完成救恩，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向全人类展开那一个救恩的全面性。以色列人不能够完成的，耶稣基督一个人完成。历世历代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救主的门徒们，就是你跟我，我们继续承接这个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事情。这也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做比他更大的事情？那个大不是能力的大，那个大是指范围。我们出去了，福音如今不再只是局限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如今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福音出去了。所以第一个所指的就是这个福音广传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有多长呢？这时间非常长，到现在为止已经接近两千多年了。今年是2012，主耶稣大概是主后三十年的时候钉十字架，这里面已经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了。两千年为什么这么长呢？整个以色列人的民族国家，从他们出埃及到他们其旧约结束，也不过1450年嘛。如果你要讲说到他们亡国，1450年到586年他们亡国，这里面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可是现在的福音的时间，从主耶稣升天之后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怎么搞的？他怎么还不来？所以彼得后书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们以为主的应许没有实现，就是主要再来这件事没有实现，你们以为是主的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换句话说，今天你我都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这一段从一到二中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从实现改成点点点点点，就是告诉你这段时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终结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通通圣经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叫末世，就是这段时间，第二个名词这段时间叫做恩典时代。换句话说，主没有来不是因为单言，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传福音了，那时候算账的时候了，那时候审判的时候了，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将自己一生所行的在主面前交账。就像我今天所讲的，死不是终结，死后还有复活，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要复活，复活之后面对主。而那个时候个人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或者基督台前面对审讯的时候，你靠什么面对？有的人一生跟主讲说，我走在宗教里面，我走在那些自己的想法里面，你跟永恒的神永远脱离关系，上帝就说好，就照着你做吧，你就永远跟神脱离关系了。但是有的人愿意转回，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福音的迫切感。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变成一个内缩的一个想法，什么事情只看见我已经得救了，我很好了，我高兴了就可以了。其实你如果看见那个福音的迫切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至亲还没有信主的，你没有办法坐在那边说我安安心心的过我自己的日子吧，因为知道那个终极的审判影响人到永恒呢。你说我传了很久的福音他都不信，我的信心快要没有了，你何必要信心没有呢？基本上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你以为你传了就要按照你的时间来成就。你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是传，我们的责任是为我们所信仰的做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活出不一样生命，这两个是我们责任，其他的交给主。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主的心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你怎么不知道有的人一辈子硬着心，可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孤独地面对人生最后的挑战的时候，他终于看到有一丝亮光。曾经有人跟我讲过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也看过，不管我的一生怎么样子拒绝，这个时候我要面对了。 你选择谁？我常常在医院里面探望一些临终的病人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很多人是在这临终的时候发现，我这一生可以依靠朋友，依靠亲戚，依靠钱财，依靠势力，到了那一刻我谁都不能依靠，只剩下我了，只剩下我了，还有什么？只剩下我了，还有神。但是你认识神吗？有人曾经跟你传过福音吗？你听过什么？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人真的要面对说，真的关公可以带我去吗？妈祖可以我带我去吗？我一辈子积的那些功德真的有用吗？人在那个时候有产生无限大的怀疑，因为他知道那些不过是人。可是如果你曾经传过福音，那个人在那一刻，你不知道的那一刻，但是神跟他都知道的那一刻，他会有机会，他会有最后一个机会，他要不要选择走在神里面？所以基督徒要去做到一件事情，你不要看一个布道会，哎呀，今天好多只手举起来，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今天布道会只有一个人举手，我们那就失败了，这种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属灵观。每一次认真传讲福音，那个种子都撒在人的心里面，神会有做工。今天有的时候别人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刚好在我们这次布道会里面举手决志了，我们不过接了最后一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前面撒种出去，别人接嘛。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准确认真的把福音传清楚，不要骗人啊！今耶稣保平安保顺利保发财，哇，那些人真的高兴，喜欢听人家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没平安没发财没学问就出去了，这种诓人入教的方法很可恶。为什么可恶？因为这些人进来之后发现没有的时候，你再向他传正确的福音之后，他也不听了。哎，你们基督教那一套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寇牧师啊，如果我们不多多讲讲说生病的时候祷告就会得医治，谁要来信啊？我们多讲这种嘛，讲这种的话人家就想，哇，今耶稣真好，一祷告生命就会好了， 就会来信了嘛。你这叫做诓人入教，你知道吗？因为圣经从没这个应许，圣经的应许主权在神，生命在他，复活在他。圣经的应许，你生病主可能有怜悯在你身上，他可以医治你。神如果没有医治你，神也给你足够的力量面对，因为我们是今生到永恒都在神的手里面，这是神的应许。胡说八道一些东西，随便给人开支票，开的都是空头支票，然后就来来来，教会里面人多了我们就很高兴，高兴什么？将来在基督台前要被责备为又恶又懒的仆人。这不单单是传道人了，你怎么传福音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抓到这个原则？除非你有很清楚神的应许，如果没有神的应许，不要随便替神开支票。上帝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所以第一，这一段时间无限期的，不是无限期的，非常长的延长，表明的是神的恩典。第二点是主再临了，换句话说，这就是主耶稣讲说他再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没有人知道。时代论者最大的麻烦就是这点，他算得出来，往前推七年嘛，就是被提嘛，被提之后七年就是，那就我们怎么知道？没有，这段时间不知道。主自己形容他再临的时候像什么呢？像贼一样。不是说他进来偷东西，是说他进来的时间我们无法预知，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来？他只是用一个人生活上的习惯来解释，大家像这样。那么这时候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一人复活，已经死去的，我们所认识的，你的亲朋，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的亲人离开的时候，那些属主亲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不认为那是诀别，我们有离别的感伤，但是没有诀别的盼痛苦。那个时候主说，如今在主那边的人主要让他们都复活，复活然后怎么样，主要把他们带来。然后再呢，还有一个，当时如果还活着的信徒，没有死，主再来的人还没有死的人，神说要改变他们的形体，他们要一同被提到天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再一同与主降临世界。好，有的人对这段经文有点怀疑，说那个被提的真理，如果只是提上去又下来干嘛？麻麻烦烦提上去下来。其实有他们犹太人的一个 background， 犹太人在他们娶亲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后面预表的是羔羊的婚宴，娶亲的时候他们是到女方家去把女方迎出来，然后迎到婚礼里面去，有这么一个动作在。所以这个里面的背题有这么一个进程，上去与主一同下来。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有它需要再探讨的空间， 但是是可以理解的，被提下来。然后第三个，在这段时间里面，圣经的记载，撒旦被捆绑，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王，那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透过那个撒旦引诱来试探他，那个世界王要被捆绑，捆绑多久呢？1000年，1000年在圣经里面来讲，在启示文学里面不一定是指实际上的1000个岁月，而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千在当时是一个长时间，我们今天已经2000年了，将来神要用一段时间捆绑撒旦1000年，而且怎么在这段时间很可能是基督台前审判，可能在背提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在主面前，基督台前，神要按着你这一生所表现的，看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恶又懒的。这好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里面所讲的，说有人得救，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什么叫从火里经过？你这一生根本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没有办法为主而活，你那时候没有任何果效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讲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根基就是这个。然后呢，个人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你到底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的一生到底有没有自洁做贵重的器皿呢？那个时候是老人，然后按照那个时候你的作为，你在今生的作为，进到千禧年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看你是站在哪一个层次上。显然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个人所得的奖赏是不一样的，这点是有区别的，是有不一样的啊。这也是有一些人在这边讨论说千禧年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既然我们将来是要进到新天新地嘛，那是天堂，天堂是指这个，千禧年不是天堂嘛，将来那是天堂。那既然这些，为什么搞个一段时间这边干什么呢？其实神学家在这方面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这样子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也可以参考的。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今生能够回应神，也在于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恩赐，对不对？圣灵随着他的主权，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我们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也不是我们选择的，也是神自己主权的安排的。我们怎么样子回应这些环境，怎么样回应这些恩典，其实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这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有人忠心，有人认真，有人随便，有人马虎，这样的情况在千禧年里面一次终结。等到千禧年结束之后，将来我们进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们是一个全新。你否则的话，你也会想到一件事情是蛮可怕的，你在今世随随便也没马马虎虎，你到永恒都这样子。有人说我在天堂无大事，你们在里面做王好，我在外面扫地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啊，扫一辈子永恒的地，你觉得扫怎么样啊？扫2天，扫2个月，你觉得可以了？扫永恒呢？啊，主啊，我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当初你那个跟我讲，我都应该认真一点。可是现在怎么还在扫？而且天堂里面怎么还有地方要扫地？这个奇怪，这不是应该很干净？黄金城、碧玉屋，哪来地要扫？所以，有的神学家根据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记载，认为我们今世信徒的回应是在千禧年里面，在这段时间里面，基督掌王权。你在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世上的时候还有人，你在里面作王，神给你的福分。完了之后，等到白色大宝座完了之后，一同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是神全然重新的安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你看到第三个我所讲的，前面有2点都一条线的地方，指的是千年国度。那为什么我没有写出数字来？因为千年到底是真实的1000年，还是说是只是预表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本质上来讲，在神学上面有不同的看法，而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不管是1000年还是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段神赐福今世忠心信徒的一段时间。以后第四段时间叫做千年国度的结束。这段结束之后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撒旦被释放。撒旦原来在千年国度里面被捆绑1000年，以后被释放，以后发生一场叫做哥格马各的一场战争。圣经里面有记载这样一个讯息，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千年国度的一个意义。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上帝要负责任。为什么？因为没把这个伊甸园看好来， 怎么让撒旦混进来了，然后还去骗夏娃，这是上帝你自己的责任嘛？所以怪不得后来你们讨论完了之后叫耶稣去死嘛，因为你们自己有责任要负嘛。这样子的讲法其实是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个，修理看守伊甸园的责任是亚当，不是上帝，上帝把这个责任是给他的，他也足够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千禧年的时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可是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换句话说，撒旦的作为在那段时间是被限制的，可是千禧年一结束之后，仍然有极多的人背叛神。千禧年的那段时间，耶稣基督已经在地上做王，换句话说，他直接掌理王权了，可是仍然结束的时间有人背叛，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的罪性很可怕，不要把责任推给撒旦。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听从神还是不听从神。很遗憾的是，夏娃选择了听从撒旦的话。所以自由意志是爱的一体两面，你要爱一个人一定要给他自由，你没给他自由你怎么爱他？神给人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可是人选择背离。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当我们受主的就是今天就是我讲，我们称耶稣为什么主，是不是？当你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你是谁？仆人，对不对？只有仆人才对别人为主。你们今天回到家里面会看到你的儿子说主儿子你好吗？不会吧。你儿子回到家里也不会说主爸你好，不会吧。称主的时候的相对面是仆人吗？仆人的意义是什么？仆人就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仆人在尤其在第一世纪背景的时候，主人要你做东你会往西，我是人我有人权我要做这个事情，你的人权最后就是吊死钉子。圣经讲说我们是一群称呼主啊主啊的人的时候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交出了我们的自由意志。你的自由意志交给主了，从今以后让圣灵进来接管，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到后来到教会里面做礼拜，仍然我行我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出了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你空人，你不要介意，马太福音有一句话讲的很重要的提醒，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段经文多重要。你以为叫主啊主啊主啊救主啊救就没事了吗？你叫他主的时候你是谁？你是仆人。你是仆人的意思是什么？是把神所给我的自由意志我交回到神的手中，然后呢，所以当神接管了这个你交回自由意志之后，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感动，你就有顺服的义务。顺服圣灵不是选项，高兴的顺服一下，今天心情好天气好顺服，明天情绪不好不顺服，不是啊。对于基督徒来讲，顺服圣灵是我们必然的生命选项，这是一个特征。千年国度的期间，所有得救的人仍然有自由意志。你怎么用你的自由意志？千年国度告诉所有的世人，不要把责任随便推给撒旦，都是他害我们的，这是心理学的做法的。心理学很喜欢把我的责任找出，把我的错误找出别人的责任。基督徒在神的亮光，神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在他的光中，我是在我的错误里面找我的责任，并且靠着神胜过我的软弱。千年国度的期间结束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背叛的事情，其实是一个真理很重要的辅助说明，让我们看见。所以等到这个结束完之后，第五点就是所谓的全人类，这个全人类复活，从死里复活，然后一同站在白色大宝座前面接受审判。那个时候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进入到永恒，与主同在。那个一辈子跟神说离开我去吧的那些人，你就选择你自己道路。那么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现象会产生，那么历史历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交给主吧，按照神的属性， 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不误事的，他是全知的，他是爱人的。按照他的属性，你可以安心的把我们无法掌握的事情交在他的手中，他有他最公正的做法。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朋友的把握跟确据。有的人会有一些蛮负面的想法，那如果这些人是交给主他去处理，那我们干嘛传福音的啊？你传了福音之后他一定不接受，不死定了。
他没有听过福音口号还有点救，说明神在他这样行了作为，那咱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传了，传完了他不接受一定死。那他那些没有传过来不知道怎么样，他就交给主去处理了，怎么办？你要选择哪一个？
为什么不正面的思想呢？你传给他，他信了，他一定得救。你不传给他的人，他没有机会得救。不能不做一个积极的态度。你传嘛，我就刚刚讲，你不要觉得说我跟他传们祷告了一辈子，他都最后是不是两腿一伸他都不信，我都白做了。你怎么知道最后一刻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是什么？你不是吗？你将来面对神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为我的亲人，我多么的为他们担忧，多么的为他们的得救在那边祷告，我做这些主不知道吗？主知道，交给主吧。当然一辈子不愿意在神面前表态到最后一个才接受的人，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就是在基督台前你只有仅仅得救，永恒里面你是有份的，但是千禧年国度里面大概你没什么想法，因为你是最后一刻。我常常讲，信耶稣不是只是为了将来上天堂，信耶稣是包括今天能够活得有力，活得平安，活得喜乐，活得生命能够荣耀神。今天很重要，这圣经里面一再跟我们讲，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嘛，有嘛，有神今世的赐福嘛。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传福音是需要的，积极的传吧，大胆的传，用力的传，有智慧的传，向神求，求机会。我再跟各位讲啊，
一个人会不会得救啊，不在于你的口才，不在于你有多大的能力。圣经里面讲的很好，圣灵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神的工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卑微，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合乎中道？做我该做的，其他交给神。没有用了，我传了这么久都没有用了，你太卑微了。我传给他都不信，你太骄傲。交给神，做你该做的，其他交给神。上帝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诚实、信实、永不误事的那一位，他比你还爱你的亲人。你有多爱？你有为你的亲人去死吗？他为我们去死，他还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放心的去做。然后白色大宝做完了之后，第六个部分讲到的是世界的改变，那进入到新天新地。圣经我们所讲的天堂是指这一块，是新天新地这一块啊。所以我是根据这一个时间的流程，这个流程不是我写的，我没那么伟大，我也没那么能干，我这个属灵的这个丰富知识没有，这是神学家研究出来的。我们从这个里面，当然每一个这里面的记载都有圣经章节做根据，我在讲到千禧年的时候会跟各位来举证说明。那么现在先给各位一个图示，这个是我个人所接受的历史的走向。换句话说，历史不是像这个所谓的其他宗教所讲轮回啊，一转来转去，人死后变人。历史是一条直线往前行，在这个直线最后有一天主要再来要带来审判。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的讯息。主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生命很好，永恒的生命我们都喜欢，复活我们也很喜欢。但是你要知道，在复活跟生命的永恒生命里面，前面有一件事情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你要真的喜欢永恒跟复活的生命，你就要尽前警醒的度日，在这个世上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那不是一个瑕疵，不是一个很痛苦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是生命里面的圣洁，生命里的光，那个是带来真正你的家庭、亲子关系、夫妻关系、 你的父母关系，这些关系里面真正的和顺美满在这里面，在于生命里面啊。所以这个我想是我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所以我从以后的课程里面是根据这些来介绍。好，请你们看我上个礼拜给你们的大纲哈，启示录大纲分析图系里面来讲，这个分析图系里面我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个报告，作为今天课程的结束。整个启示录里面按照老约翰的经历，它可以分为四个大意象，这个四个意象在启示录里面都记出老约翰，我们中文圣经说圣灵感动，我在灵里被神感动，提到个地方展开一系列的事件。你看那个分析图示，就是上次的这一张哈，分析图示。你们如果上礼拜没有来的，你待会儿散会之后找那个炯炯的孩子啊，对对，是不是还在你那边？有一些讲义不够的是不是这边？你交给谁了？交给后面哈。如果你要在奶汤手上哈。如果你上礼拜没有来拿到讲义的，待会儿下课之后可以去那边去补那个讲义哈。启示录整个22章按照它的结构可以分成四个大区块。第一段的第一章1到8节，那个是所谓的序言，讲耶稣基督自己讲，我给了一个启示这一部分。然后从第一个意象是从基督在教会中的这一个意象，你可以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所讲，这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领受的。他领受的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在这个意象里面他看见神给他对于当时的教会期间的教会有一些提醒。这个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呢？你们如果用笔的话记一下，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10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个时候他是在拔摩海岛，这个里面听到的这个讯息主要的是指向7封信7个教会，这个里面讲到基督在教会中的作为。第二个大的段落是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这个地方里面讲第2节讲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什么时候呢？那第4章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4章开始讲说你上到启示录，这个时代论根据这节经文说教会被提，那实在证据够弱的啊。第4章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你上到这来，约翰在灵里被提到天上，然后圣经告诉他讲说从现在开始给你看见是将来的事情。所以从启示录的第4章一直到第16章，这一系列叫做第二个意象，这些意象本身来讲是讲到基督在世界，神在世界，第一个意象基督在教会，这个神在世界。然后请你看第17章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变动。17章的这个变动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17章第3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第三个意象又是一个约翰很特殊的一个经历。17章这里面讲的是基督的得胜，17章开始讲基督审判大淫妇，审判巴比伦，审判敌基督，审判假基督，敌基督审判假先知，这一系列的作为。到最后你可以看见那个撒旦被捆绑，这是指基督的得胜。最后一个大期段仍然是以这种方式发面，在21章，启示录的21章里面有一段话，就是21章的第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个高大的山。在那个高大的山里面，他又看见一个意象，这个叫做基督工作的完成，在那边看到新耶路撒冷，看到生命河，看到新天新地。所以整个启示录分成四个大的区段，第一个区段在拔摩海岛，约翰看到的意象给他启示是对当时的期间教会。第二个意象，约翰被带到天上去，看见基督在世上的作为，那时候有7印7号7碗各样的灾害在那边发生。第三个意象，约翰被带到旷野去，在旷野里面看见那个巴比伦，看到那些抵挡神的势力被审判。 第四个异象，他被带到一个高山上面去，看到那将要来临的那个新天新地。整个启示录以这四个区块做了一个很大的分隔，然后在每一个区块里面，在我的图下面都有一些插曲，那些插曲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解释，让大家说明这些插曲在这边扮演的角色的功能是什么。所以你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四个大的区块，讲到当时的事情，讲到幕后的事情，讲到将来在天上，将来新天新地的事情，按这个四个区块去了解启示录，这样子比较能够掌握住这一卷很难读得出的一些结构。你把结构掌握清楚了之后，我们再进入细节之后就比较明白。那么今天给各位的课程的进度表，我要按照那个进度表往前来跟大家来介绍。那我还是鼓励大家有空的时间把启示录读一读，读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不读我在讲了你真的觉得是无字天书，读了你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对于七印七号七晚，对于千禧年，对于新天新地，对于神在这个世界各样的一些作为，大淫妇、巴比伦、假基督、666这些名词，144000人你完全陌生，那你更应该读，否则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在这堂课里面你能够领受多少。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读这书上预言有遵行的人是有福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你赏赐这一本启示人类终局的书，让我们知道结果，今天知道怎么活，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纵然今世我们有苦难有挑战，但是我们知道胜利是站在你这边的，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你是那位赐给我们救恩的那位神。谢谢主，你所预备的一切足够我们所需，你真的是主恩满意的与我们同在，你真的是在我们的敌人位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那一位。因此让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给我们这一个顺服的心，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我们愿意交出生命的主权。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心口如一的人，在每一个环节里面学习操练，不断的进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长大，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在这个世上去经历你丰盛的生命，同时在这个世上活出那个荣耀的见证，使人因我们的行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课程在这边结束，请各位一点钟的时候，在座之间如果有各团体的主席或者辅导，请你一点钟的时候回到这边，我们下午有会议要开。我不敢按，怕我按错了。